好，感谢主啊！今天非常的感恩，可以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去学习神的话语，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。那么在我们啊开始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主，而且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人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得以自由，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大有力量。我们特别求主，你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都被你的真理所激励，都被你的真理所引导，让我们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却要做光，却要做盐，却要做建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。求主你就这样祝福我们，你祝福讲台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求主你的圣灵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凡有耳的都慎思明辨，都认真，都用祷告的心来垂听主你要向我们说的话。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我们分享就是在圣山上，好，在圣山上，就是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诗篇，好，诗篇的第十五篇。我们刚才呢已经把经文呢我们都一起读了一下，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卫的诗，好，就是大卫在这里向我们去感慨，然后他就说谁能住在神的圣山呢？住在神圣山上面的人应该是怎样子的呢？他就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分享，但是其实非常的宝贵，对吧？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所以只要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其中一定是大得造就。只要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是在其中呢就是多多的蒙受上帝的恩典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呢，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去得力量，好，我们去得更新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五节经文，虽然看来很短，但其实它内容很丰富。其实我们主要围绕的就是第一节里面讲的圣山，我们主要围绕这方面来去分享。那么我们这方面的分享，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，就是我们从哪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呢？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去看当大卫在里说谁能住在耶和华的帐幕里，谁能住在他的圣山上面，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主的圣山，对吧？主的圣山是怎样的？主的圣山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说，我们说大卫在这里问的问题说，谁能住主的帐幕，谁能住主的圣山，我们来去想一想说，到底谁能住在这个山上。那第三点我们就讲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上山，上山以后怎么样，我们住在主的圣山以后我们要怎样，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，好，我们来看主的圣山，我们要看看主的圣山它是怎样的，对吧？我们要去思想一下主的圣山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山多不多啊？
多，
就在我们中国你到处都能找到山，所以上帝的山讲到是圣山，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去明白的地方，我们要去看一看这方面。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主的圣山，我说首先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思想圣山的圣，圣，圣是什么？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？神圣，对不对？强调的是神圣。弟兄姊妹，神圣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神圣他到底要向我们说些什么。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神圣，这个山是圣山的时候，它首先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，它是超越世界的，阿们吧。它是和世界上面的山不一样的，它不是说是白云山，它不是说是华山，它不是说的是喜马拉雅山，他是说的耶和华的圣山。那么这个圣他就讲到他的神圣性，而我们讲到神圣性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上帝他给我们的神圣一定是超越这个世界。这个神圣不是从世界里面出来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弟兄姊妹，是从神来的，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，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大不一样的地方。其他宗教他们是在哪里找神圣啊？他们是在人的里面去培育神圣，而我们强调什么？神圣从哪里来？ 从至高的上帝赐下来的。这是不是本质的区别，弟兄姊妹？因为你认为，他们认为说这个神圣是在人里面一步步培养出来，从我心里面长出来，从我灵魂里面长出来。但基督教不是这样讲，基督教讲说神圣是上帝从高天之上赐下来的。所以上帝从高天之上赐下来的话，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到上帝面前，只要上帝愿意赐给我，我就能够成为圣，阿们吧。但如果说要从我里面培养的话，我没有这个把握，同意吧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培养得出来。其实人能不能培养得出来啊？培养不出来。但是当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，只要我接受，阿们吧。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说能不能说每一个人努力奋斗都能成为百万富翁？不一定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亿万富翁很有慈心，愿意给你100万，你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了，阿们吧。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们自己想培养出圣洁的话很难，但是当上帝说我要把圣洁加给你的时候，只要你接受，你一下子就成了圣徒了，阿们吧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，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，我们就在他里面，我们的成圣就得以完全了，阿们吧。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它是超越世界的。既然它超越世界，所以这个世界就不能够玷污上帝的神圣。相反，上帝赐下来的神圣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做洁净的工作，阿们吧。主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他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有没有把基督玷污了？没有。相反，主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，拯救了亿亿万万的人，让更多的人从罪人变成了什么呀？变成了圣徒，变成了义人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，你晓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真正的神圣是超越世界的，而且真正的神圣他还怎么样子呢？他一定胜过世界，他一定胜过世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当上帝把神圣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当上帝说这是我的圣山的时候，这个圣山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显现，但是这个世界不能胜过上帝的神圣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圣洁它是超越的。圣洁因为它不是从世界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神大过这个世界，上帝胜过这个世界，所以从上帝来的也一定胜过这个世界，阿们吧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特别交代，提醒门徒说，你们在世界里面有苦难。他们从来没说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就没苦难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是主耶稣马上就说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干什么？胜了世界，阿们吧。上帝赐下来的圣洁是胜过世界。其实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，为什么这么败坏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拒绝上帝的圣洁，阿们吧。这个世界藐视上帝的圣洁，甚至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说，当你讲圣洁的时候，有人说都哪个年代了，弟兄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但现在是21世纪，21世纪大家都在讲怎么赚钱，大家都在讲互联网，移动互联网都在讲怎么怎么样，你还讲圣洁，这是几百年前人讲的事情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表明这个世界在进步吗？不是，它在什么？它在退步。圣洁是非常宝贵，圣洁是非常美好的，结果大家不单不要它，而且藐视它，这就是退步。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，假设有一只雄鹰，它本来就应该飞得很高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它的小鹰被人抓走了去圈养，然后这个小鹰就变得飞得很糟糕，这叫进步还是退步啊？这叫退步。如果那个小鹰再生小鹰，变成不单不会飞，甚至嘲笑在天上飞的雄鹰，请问它的后代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？在退步。所以这个世界嘲笑圣洁，恰恰说明这个世界在败坏，在堕落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被世界所欺骗，世界说这些人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受影响，觉得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，我们现在讲圣洁没人听了，为了传福音我讲一些别人听的东西，然后慢慢在教会都不讲圣洁了。不，我们要讲，因为圣洁是真正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子啊，胜过世界，阿们吧。你要胜过世界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跟天父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也分别为圣。我们被圣洁所包裹，我们被圣洁所激励的时候，我们被圣洁所这个得着的时候，我们才有了胜过世界的力量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看到大卫在里说，谁能
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呢？其实他就在讲说，圣洁是多么的好。我们若住在耶和华的圣山上面，我们不是逃避世界，那是我们得胜世界。阿们吧。我越圣洁，我就越能够胜过世界。你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晓得这些。而且当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个圣洁的时候，我们和一般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再强调，我们说圣洁是从神来的，圣洁是从神来的。我再说，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也会讲圣洁，圣洁不是基督教的专有名词，同意吗弟兄姊妹？其他宗教也会讲，但是他们讲圣洁的时候，他们一般强调的就是人的道德高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有高尚的道德，这个人坚韧不拔，这个人如同中流砥柱，哎呀，我们很佩服，对吧？我们其实你去看其他宗教，有些我们也是很佩服的，孔子我们很佩服的，对吧？我们说甚至释迦牟尼他去悟道，我们很佩服的。但是他们虽然很伟大，但是跟基督比起来呢，差得太远了，他们吧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贬低他们，我们说他们是伟大的，但是他们和基督没法比。那其中有一个差距在哪里？就对圣洁的认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圣洁是从上帝来的，甚至我们在说圣洁就是向上帝。你注意圣经上面上帝讲圣洁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。这句话看来很简单，但它意涵很深，你在其他的宗教书籍里面再也见不到这样的话。你在佛教能见到这样的话吗？佛教会不会说，你们做佛教徒的跟着我释迦牟尼，我释迦牟尼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，有没有这样的话？完全没有。伊斯兰教有没有？没有。儒家有没有？没有。只有基督教有。因为基督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说上帝是圣洁的本体。你如果要得着圣洁，你就是跟上帝建立关系。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建立关系，你的圣洁都是假的。同意不同意？我们讲上帝是圣洁的源头，你跟源头没关系，你居然有可能吗？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地，特别我们中国到处都有自来水了，对吧？那你的自来水，你拧开水龙头有水流出来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家的那个水管是和自来水厂是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如果跟水厂断开了连接，跟那个水源断开了连接，请问你这儿能有水吗？你说，哎，可能还会流一点，对呀，管道里面剩一点，但是你把剩下那一点水流完了以后，它就怎么样？它就干掉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是说，圣洁是跟上帝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去看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摩西在米甸旷野里面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跟他说话，在荆棘火焰，其实那是一片旷野，那是一片荆棘，然后有火焰燃烧那个荆棘，那个荆棘居然没有被烧毁。摩西说，哎呀，这个大异象好奇怪，我要去看一看。然后上帝就跟他说话，上帝跟他怎么说？上帝说，不要近前来，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。为什么荆棘的地方变成了圣呢？因为耶和华临在。阿们吧。因为上帝降临了，因为上帝在那里向你说话，你看到吗？包括后来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要准备打这座大城，不知道该怎么打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对吧？拔刀而立站在那里，然后约书亚一看，约书亚非常有经验，一看说，这个人就是胜败的关键，不是耶利哥城的城墙，也不是我的士兵多勇敢，而是这个人。所以马上过去问他，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对方的，是吧？然后结果呢，上帝跟他怎么说呢？上帝说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是来率领的，我不是来帮的。然后跟约书亚说了同样的话，将你脚上的鞋子脱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。阿们吧。上帝临在的地方就是圣的，所以圣洁是从上帝来的，圣洁是跟上帝有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圣徒。为什么我们不害怕世界？因为我们的圣洁是超越世界的，因为我们的圣洁是胜过世界的，因为我们的圣洁从哪里来啊？从上帝来的。我们的圣洁如果是你自己修炼的，你是没有把握能胜过世界，同意不同意？你自己修出来的，你有很有把握能胜过魔鬼吗？你自己练出来，你很有把握能胜过人言吗？你能胜过那些污秽的话语吗？很多时候你自己修炼出来的东西被这些东西一冲就冲垮了。就像主耶稣说的，两个盖房子，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，然后雨淋水冲风吹，它就怎么样子啊？垮掉了。但另外一个为什么垮不掉？ 因为他的根基扎在哪里啊？磐石上。因为我们的圣洁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我不怕世界，我们一定能够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老是看你自己的软弱，你是软弱的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不软弱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但是上帝的圣洁赐给我们了，这个圣洁能胜过世界，阿们吧。所以保罗一方面讲说，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因为我几时软弱，上帝的恩典就覆庇我，上帝的恩典够我用。保罗还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了，怎么样子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哇，好大的口气啊，凡事都能做。但是保罗有前提的，靠着什么？靠着那加我力量。他们把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一定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说我们去思考上帝的圣山的时候，看主的圣山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圣洁，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呢？我们要看一看山，因为圣山，圣山不单有圣还有山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山它的特征是什么。我们说弟兄姊妹，你注意，山很奇特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山是很奇特的存在。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会发现山更奇特，因为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最接近天的地方，阿们吧。你登到山顶上，离天就更近一步，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山，当我们说登耶和华的圣山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只顾着低着头看世界里的东西，我要上山，我要举目，我要仰望，阿们吧。我要登耶和华的山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是不是？我是从万军之耶和华，我是从高天之上至高的上帝那里来的，所以我要登高山，我要往远处望，不是仅仅望远处的风景，而是要往哪里望啊？往上面望，往上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强的秘诀就在于此，我们软弱的原因也在于此。很多弟兄姊妹其实能力是很强的，但是整天低头看下面，然后就没信心。哇，世界太黑暗，我太软弱，很难，我能保住我的信仰不灭亡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这样子。但是当我仰望我的上帝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像保罗那样说，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怎么样子啊？我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你要登高山，基督徒应该常常登高山。而且当我们去看，我们去登高山的时候，山它是最接近天的地方，但是山有没有离开土地啊？没有。这也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要仰望上帝，但是我们不能变成空中楼阁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做了基督徒以后，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食人间烟火了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不是基督教，这是佛教，这是其他异教的风格，阿们吧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很著名的那个什么少林寺，说哎呀，当初为什么少林寺出名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大魔老祖来了，在山洞里面壁30年，是吧？这个就是佛教，佛教就是说你远离人，你才够卓越，你才够敬虔，你才够圣洁。基督教不是，就像我们今天的诗篇15篇，一开始大卫讲了这些以后，后面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讲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，对吧？你要诚实正直，你不要毁谤别人，你怎么交朋友，你跟什么人做朋友，要跟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做朋友。你跟别人签了合同，立了誓约，我不能轻易的毁约，这都是跟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，阿们吧。基督教信仰一方面跟上帝连接的很紧密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又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结合的很紧密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这点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连接天地的，福音像一个桥一样把神和人连通了，福音也像一个桥一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在地如同什么？如同在天。但是你在不在地啊？在地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从死里复活，他跟门徒讲说，我差你们到世界里去，是吧？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复活了，确实我得胜了，然后从此以后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干了，不，你们要到世界里去生活，你们要到世界里面去见证我， 阿们吧。这就是主做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看这些，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基督徒应该就是站在圣山上的人。我们是最接近上帝，但是我们又跟我们脚下的土地有密切的关联。阿们吧。我们是跟上帝，仰望我们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天上的盼望在地上生活。阿们吧。我们是用天上来的智慧解决地上的问题。阿们吧。我们是用从天上来的爱面对这个世界的仇恨。我们是用天国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上帝给我们，让我们上到圣山上面，让我们领受天上的光，不是只是让我们自己在那自嗨的，对吧？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夸口的，说你看你们都住在黑暗里，就是我住在光里，呵呵，我很高哇，这样子上帝是不喜欢的。上帝说，你如果领受了光，你就要去照亮别人。阿们吧。主耶稣不是讲那个比喻，他说如果人点灯，把灯放在哪里去啊？放在灯台下面是吧？不是，他说放哪里啊？一定要放在灯台上面，要干嘛？照亮一家的人。这就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，我们说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上帝的圣山。上帝的圣山有圣有山，有神圣的，从神那里来的，还有跟这个世界有关联的。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信仰，我们是蒙福的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谁能住在圣山上，对吧？大卫在说，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耶和华谁能住在你的圣山。我们说谁能住在上帝的圣山上面呢？我们要真的要去思想一下，我们说谁能住在上帝的圣山上面，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说看看谁能住在上帝的圣山。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，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必须知道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必须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是靠着人的这种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如果靠着人的功德，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住在圣山上，同意不同意？真的，其实讲到靠人的功德无人可以，我们就讲三段经文，我们讲三段经文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去看一下，创世纪第三章23到24节，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。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谁被赶出去了？亚当夏娃。然后上帝把他们赶出去，而且还安排了什么呀？安排了天使拿着什么呀？发火焰的箭把守，让他们干什么？不能回到伊甸园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所以亚当夏娃作为上帝最初所造的我们的始祖，他们都没资格进伊甸园，我们凭什么说我努力一下就能上上帝的圣山？阿们吧。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第二处的经文大家也可以翻一下，以赛亚书64章第6节。好，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翻到了弟兄姊妹呢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。好，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我们翻到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你看以赛亚在这里，圣灵感动他说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什么呀？都像污秽的衣服。你知道你听一些人讲道的时候，我讲道的时候我也喜欢这样讲，我们说我们所有的所谓最好的义都不过是破衣烂衫，都不过是破布，就从这节经文来的。你说哇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像孔老夫子讲说，我70不逾矩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经过70年的修炼，到了我70岁的时候，我可以做到不再犯规了。那70岁之前呢，不断犯规是吧？但是70岁不逾矩，厉害不厉害啊？挺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到越老越苦读，同意不同意？有些老人家是憋不住的，就年轻的时候一直憋自己，到了老的时候受不了了，所以到哪儿都要东家长李家短，都要去咒骂的，是吧？孔子说，我70岁的时候 我不逾矩了，我能勒住我的舌头，我能勒住我的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即便他能做到这一点，按照圣经所讲，我们所有的意义都像什么呀？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怎么样把我们吹去。所以你最好的意义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那个比喻，天国大宴席的比喻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哇，好多人邀请过来，然后有个人噔噔噔也上来坐在那儿，然后家主就过来找他，哎，朋友，你为什么坐在这里？你为什么不穿着礼袍就来了呢？哦，我穿的衣服不够正式，不够漂亮，不够荣耀，所以家主说把他赶走，要让他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就是穿着自己的义想进天国的人，他以为靠着我的努力我能够进天国。你去问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人一去世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天堂没有病痛，天堂没有苦难。喂，你怎么知道他能上天堂呢？哎呦，这个人不错的，原来帮扶老大娘过马路啊，经常做慈善，应该可以。不行，这个人就是穿的那身衣服是没资格上天堂。为什么？我们所有的义如同什么呀？污秽的衣服。你说一个大富之家摆大宴席，然后一个人穿的衣服又脏又破，然后上面还有那个，哎呀，那些小孩子弄的那些屎尿在他身上，然后家主会说，啊，你坐这儿好好吃吧，会吗？不会。家主说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子，你来不合适啊，请你换个位置吧。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最好的意也不过是如此，阿们吧。所以人靠自己是不行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他讲的更彻底，这也是引用旧约圣经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三章，罗马书三章十节，保罗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怎么样子啊？连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义人都没有。然后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又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丁子美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想靠自己上耶和华的圣山，我修炼一辈子，我假设你的寿命好像旧约创世纪里面那个马土萨拉那么，那些什么，那年纪那么大能活900岁，你也练不够，你练不够的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资格能够练到你自己能上圣山，阿们吧。何况你之前犯的罪难道就不算数了吗？孔老夫子说，我70不逾矩，那70岁之前那些呢？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一个人杀过人，杀了一个人，杀人之后他一直做好事，他能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杀过一个人，但是从此以后我一直做好事，每天扶老大娘过马路，一年365天扶365个，所以你们不能说我杀人犯，可不可以？法官能不能见到这个人说，哇，这个人天天扶老大娘过马路，我判他无罪释放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，阿们吧。所以人想靠自己上耶和华的圣山绝对是死路一条。那我们怎么才能上耶和华的圣山呢？我们怎么才能住在神的圣山呢？我们要去看，我们说我们必须披戴基督，我们必须披戴基督。当我们讲到山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了另外一座山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有一个叫做登山宝训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登山宝训。那么我们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五章1到3节，好，一到三节，好，找到我们可以好读一下。马太福音第五章1到3节，有找到的跟我一起读，然后没找到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听我们读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五章1到3节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先读到这儿。我们知道这是很著名的天国八福，是吧？这是著名的登山宝训。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做圣，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就叫做圣，阿们吧。请问基督是不是上帝？基督就是上帝。所以那个山当时是不是圣山？是。但是你看到主基督让那些人到他跟前，然后开口 就跟他们说话，就教训他们。但是这个教训的意思不是训斥的意思哦，这个教训的意思是祝福的意思，是引导的意思。阿们吧。因为主基督没有一开口说你们怎么靠这么近，坐远一点，你知道我是圣洁的，你们是污秽的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把十米之外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主耶稣一张嘴就说什么？虚心的人有什么了？有福了。然后说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是祝福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讲天国八福的时候，太多弟兄姊妹的焦点都放在前面，你虚心不虚心，你饥渴慕义不饥渴慕义，你为义受逼迫了没有，我们的焦点都在这里。他后面他一再强调福福福，阿们吧。所以其实甚至换一个角度，你是因为蒙了上帝的祝福你才虚心的。有没有一个人说上帝没祝福我我就很虚心呢？上帝没有施恩给我我就很饥渴慕义了？哇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耶稣就不要钉十字架了。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终于发现了一个义人。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说有没有义人呢？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你能虚心，你能谦卑，你能渴慕，都是因为上帝已经在默默地祝福你了。阿们吧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要讲的重点还不是这个。我们说按我们的本相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圣山，但是被基督祝福的人就有资格上圣山。阿们吧。所以你的关键点就要问，我是不是被基督祝福的人？如果基督祝福了你，你一定能上圣山。阿们吧。哎呦，梁弟兄，我可当天没有在那两千多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呢，所以我怎么知道基督祝福我不祝福我呢？基督祝福不祝福呢？祝福，圣经就是写给我们的。阿们吧。而且主耶稣基督就在登山宝训第七章，大家应该很好记，我说两个七，七章七节，主耶稣说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我教大家一个秘诀，梁弟兄刚才说了，说被基督祝福的就能住在圣山上，但我没把握我被主祝福不祝福。他说了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，所以你就求一件事情，主啊求你祝福我。他祝福你不？不行，这个话我是跟别人说的，不是跟你说，能不能这样子？不能。他是信实的，他说的话一定不能自我否定。阿们吧。他说祈求就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学这个秘诀，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，我们太多时候还在自己里面挖，哎呀我怎么变好一点，我怎么变好一点。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求主啊，对不对？主啊求你祝福我，你把天国八福都加在我身上好不好。哎，我们这样求的时候，耶稣会不会说哇你好贪心哦？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不会啊，他就想给你这些，他经常觉得你胃口不够大。阿们吧。我们属灵的胃口太小了，总是主要给我们祝福，我说主了，够够够了够了，不要再给了，我已经够了，我现在很软弱的，我只能接受这么多祝福。其实上帝知道你的程度，他很愿意你大大的成长，多多的蒙福。阿们吧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几次见门徒，一张嘴都说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，对不对？他是祝福人的上帝。在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上到山上那些人各种各样软弱人都有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张嘴没有任何的训斥，一张嘴就是祝福，是吧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对吧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最后还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的主基督就跟波阿斯一样，你看路德记里面波阿斯就是这样，波阿斯一出场就是干什么？哎，你们活干的怎么样？你干了是不是？波阿斯是不是这样出场的？没有，波阿斯一出场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，愿耶和华怎么怎么做？哎，这个女孩子是谁？哦，是摩押女子路德。哇，我听说过你的事迹，哇，你真的是来寻求耶和华，太好了，愿耶和华祝福你。波阿斯预表的就是基督，同意吧？所以波阿斯都这么愿意祝福人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愿意？主耶稣是圣洁的，阿们。但是他知道的很清楚，你要成为圣洁一定是要在他的祝福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他的祝福你成不了圣洁，他是很清楚的。他不是像那些严苛的人，你知道有一个故事讲说，有个人要想找一匹马，找什么样的马呢？就希望找一匹马呢又能不吃草又能干活。然后他说哎呀，找了很久，每次都差一点成功，然后马饿死了，我还继续找。耶稣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像我讲的意思吗？ 没有他的祝福，我们不会成为圣洁，我们不会有敬虔，我们不会有正直。他清楚知道这个道理，他怎么会要求你正直了再来得祝福呢？他是祝福了你，你才正直。阿们吧，你明白吗？他不是那个严苛的地主，要把马累死。我们很多时候把耶稣讲的好像耶稣很严苛很可怕，不是的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越是披戴基督，我们就能够上上帝的圣山，甚至我们说我们可以永居上帝的圣山。阿们吧。因为他给我们的祝福是暂时的祝福还是永远的祝福？永远的祝福。所以你不要靠自己，你就靠耶稣。我讲到这里我就举个例子，我儿子现在已经小学五年级了，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一岁的时候学爬。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很小的小孩子学爬的时候特别搞笑，怎么搞笑？他爬的时候想往前爬，对吧？他想往前爬的时候他手怎么用力呢？他手往前用力，他手越往前用力怎么样子啊？他越往后退嘛，对吧？他就着急啊，更用力，然后就一直往后退，退到我们用手挡住他的屁股，然后他才学会说，哦，我要往前爬呢，要往后用力，然后这样子慢慢学会爬的，是吧？我说也一样，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想靠自己上耶和华的圣山呢，就是像小孩子刚学爬，越用力离上帝的圣山怎么样子？越远越远越远。等他学会的时候靠基督啊，他就离上帝越来越近了。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披戴基督才能永居圣山。而且我们在讲，当我们讲说要上到耶和华的圣山的时候，我说大家你一定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讲到山的时候，有一座山，其他山你都忘了，但是这座山你绝对不能忘。叫什么山呢？哥哥他山。哥哥他山，你要上耶和华的圣山，有一个入口，而且是唯一的入口，就是哥哥他山。因为在哥哥他山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你想越过十字架到上帝面前，那就是死路一条，那就是自欺。但是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基督的十字架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仰望哥哥他山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了资格，我们也有了把握，我们一定能够到上帝面前去，对不对？阿们吧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宝血流出来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身体掰开的时候，就使神人怎么样子啊？和好。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拆毁了中间什么东西啊？隔断的墙，让两下和好。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让我们跟上帝和好？
没有。
真的没有吗？我忏悔行不行？我忏悔的时候哭得可厉害了，哭得旁边的人都受不了，心都揪住了，行不行？我这样忏悔的不行吗？不行，对吧？你要到上帝面前来只有一条路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怎么样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的眼泪不能做神和人之间的桥，你的善行不能做神和人中间的桥，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桥，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讲说，我不以别的夸口，夸口只当指着基督夸口，我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阿们吧。所以当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一定要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才能上上帝的圣山。魔鬼会骗很多的人，甚至骗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人天性骄傲。骄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不好。我们的天性骄傲就让我们说，我们只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只靠基督，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觉得 很难受，我总得做点什么。魔鬼说，对呀，你就得做点什么。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偏移重心，我们从原来只靠基督变成了靠自己。人一旦靠自己想上耶和华的圣山，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是在走悬崖峭壁，你就是在登最危险的山，你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当然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定不会灭亡，但是你的生活就很苦，对不对？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学不会依靠基督，不会影响他的得救，因为我们得救是靠基督的。但是如果我学不会依靠基督，我在世上这一辈子过的很多的苦， 很多的苦读，很多的难受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学会靠基督，你看论压力，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压力超过保罗的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受的逼迫超过保罗的？没有，保罗被人打到以为打死了，拉到城外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因为打他的人都以为打死了，行了，可以拉出去了，结果其实是打昏迷了，保罗站起来然后又回城去传福音。我们是比不了，但是保罗喜乐不喜乐？他怎么这么喜乐呢？因为他的能力大呀，他承受能力强。不是，保罗很会依靠主，对吧？他是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特别为难？因为凡是让你特别为难的事情，一般你都没有交托给主。同意不同意？我们不是说我交托给主我就不为难了，我还是会，因为这是我的至亲，这是我关心的人，这是我关心的事，我心里还会有艰难。但是如果我能交托给主，我不会难到我心里百爪挠心焦虑不已，对吧？但是只要我能交托，好，这个事情挺难，我要祷告，但我交托了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阿们吧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了哥哥他山基督的宝血，当我们不试图绕过哥哥他山，我们就能够上耶和华的圣山。当我们要能够上这条圣山之后，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特别喜欢，以赛亚书35:8说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。什么是污秽人？没有被基督宝血洗净的人，没有依靠基督的人。然后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。多好啊，对吧？这就是上帝应许的。我们愚昧不愚昧？信了主以后愚昧不愚昧啊？信主以后我不愚昧了，梁弟兄，我信主以后很聪明了。是，我们信主以后有天上的智慧，但是我们还有愚昧的残存。阿们吧。但是这节经文应许我们说，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那条圣路，一直把我们带到耶和华的圣山上。阿们吧。当我们去看到这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得激励，我们就特别欢喜。你学会依靠基督，绝对是你今生最幸福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有些人读了很多书，上了很多课，之前我还认识有些朋友，哇，他有些课说那些课讲得太好了，我去上，他为了上那些课都花掉几十万，我说也真有钱。但是那人家认真也是好的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有很多人学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最厉害那个他没学，所以我就想要找机会跟他传福音，对吧？他领受了福音，他才会知道他那几十万的课也比不了我们在说接受基督、交托给基督、信靠基督的力度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最蒙福的呀？
是，
绝对是。所以天国八福绝对是对我们讲的，是吧？因为你有没有花几十万得这个？没有啊，你只要说我愿意信耶稣，就把永生的福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，所以我们这样子得福，我们是被圣灵引导，难道还要靠肉身成全吗？我们是靠着哥哥他山的十字架得救，我们是靠着哥哥他山的十字架得安慰、得激励、得力量的，结果我要到耶和华的圣山，我还要偏要绕过十字架吗？不应该呀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，谁教我说去绕过哥哥他山的十字架，这个人呢，要么就是被魔鬼欺骗，要么就是被自己的愚昧抓住。我只靠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阿们吧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，当我们去看到，当我们去知道说，我们靠着基督，我们可以登上耶和华的圣山，那么我们上山之后要做什么，对吧？我们上山之后要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就是上了山就 OK 了呢？是吧？是不是我们上了山就是跟人说，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是基督徒，自从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就可以住在耶和华的圣山，你们羡慕我吧。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用词？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过的生活？不是，一般人真的有些人会羡慕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说，我们上山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，我们该做些什么。第一个，我说我们上山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亲近上帝。当基督徒登上了圣山，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该做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亲近上帝。住在圣山上的人理应亲近上帝。阿们吧。你不能说啊，我觉得圣山就是美好，但是我就没想过上帝，这说明你没有住在圣山上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基督教讲的天堂和伊斯兰教讲的天堂重大区别就体现出来。伊斯兰教讲说，如果你去圣战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搞人肉炸弹，然后炸死别人，说你如果搞了圣战，你就上天堂了，天堂有无数的美酒，无数的美女，哇，我们说这多堕落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基督教强调说，你去看启示录，启示录里面讲天堂的荣美，它的中心点是什么？是在宝座上的谁啊？羔羊基督。然后天堂上面最高峰的就是所有的天使还有众圣徒一起敬拜羔羊，阿们吧。所以没有上帝还叫什么天堂呢？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想去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上帝却是美好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自欺欺人。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？都是从上帝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来。所以当你说我不要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要美好了。智慧从哪里来？从上帝来。所以当你说我不要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要智慧了。公义从哪里来？公义从上帝来。当你说我不要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要公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上到圣山上的人，我们理当干什么？亲近上帝。而一个人亲近上帝，回到我们今天第一点讲到圣洁，那么一个人越亲近上帝，他是越不圣洁还是越圣洁？一定越圣洁。因为圣洁就是像上帝，圣洁就是像基督，对吧？你会看到不是有些人讲说夫妻俩，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说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其实长得不太一样，但过了几十年夫妻生活以后，然后再照照片说，耶，你两个人怎么越长越像啊？真的有这样子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夫妻之间真的互相影响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其实圣经上面讲说，其实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对吧？一个人跟基督越亲近，不是说我们外形一定像基督，而是我们那个灵里面那个形象越来越像基督，阿们吧。所以你上到圣山上，你当然要亲近上帝，你亲近上帝，你当然应该就变得越来越圣洁，阿们吧。你变得越来越圣洁，这个时候你是越来越有力量还是越来越没力量？越来越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这个世界经常就讲很多的假话，很多的谎言来欺骗我们。说什么？世界说你追求圣洁啊就是你的捆绑，追求圣洁啊就是你的，哎呀，让你很多事情做不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我越追求圣洁，我里面有那个真正的力量，我能做正直的事，阿们吧。一定要看到这点，所以不要听世界的谎言，不要被世界所欺骗。我们越亲近上帝，我们越圣洁，我们越圣洁，我们越有力量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体会圣洁的力量。有太多基督徒因为听世界的声音听了太多，所以很少体会圣洁的力量，所以就会觉得说圣洁没什么用。梁弟兄，我觉得我不如去上一堂课，甚至有些人教我一些哎呀坑蒙拐骗的手法，一下子就让我赚了1000块钱，你圣洁有啥用啊？他没体会过圣洁的力量。你去试一试，你去经历圣洁的力量，圣洁给你带来的绝对不是什么1000块钱，绝对不是那么低的东西，是非常好非常高的东西。你要看到这些，所以我们说登到圣山上，第一个我们要亲近上帝，第二个我们说如果我们登到圣山上面，我们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，我们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。就像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登上圣山的人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。知道什么事情？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以为第2节到第5节那些经文是登圣山的前提条件，所以压力非常大。哇，要正直，要真实，然后跟人签了合同不能改。好，当然我这是另外一个啊，不是说签了合同不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。但是他说我承诺了别人，我不怎样子的，然后他就觉得说哇，这些我做不到，我没资格。其实你要换一个角度去看，上帝在第2节到第5节讲到的这些美好的品格，不是上帝拦阻我们登圣山的，恰恰相反，他是讲登上圣山的人，登上圣山的基督徒，你们的生命必然经历上帝的祝福，有这些表现。它是后面的，而不是前面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天然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，功劳主义者，我们总是想靠自己的行为 功劳去靠近上帝。所以一看这些经文，我们就觉得这是前提。其实你要换一个角度去看，这些经文都是后果。你越亲近上帝，你就会变成这样子，你就会行动正直，你就会做事公义，你就会说实话，你就不会用舌头去谄谤别人，你就不会去跟那些匪类结盟，你就会跟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在一起，对吧？你要去看到这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晓得说，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的。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上到耶和华的圣山，上帝就会塑造我们，我们生命就会更新。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对美德望而却步，应该是对美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我应该得着，阿们吧。就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一只鹰，然后呢，他应该盼望的是什么呀？盼望在很高的地方飞，对吧？但如果这个鹰说性情改变了，这个鹰整天钻鸡窝，是吧？钻到鸡窝里，那个鹰就说好舒服啊。请问正常不正常啊？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如果对美德望而却步，不喜欢追求美德，我们就如同鹰住鸡窝一样，对吧？你应该渴慕美德，但是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对美德会望而却步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原因，他把前后颠倒了。他以为说我自己要把这些东西弄出来我才能见上帝，所以他越弄越弄不出来，所以他就开始不敢讲这些，甚至厌烦这些。不，你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来塑造你的生命，让你有那些。阿们吧。你会看到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比如说第二节说，这些人是行动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就讲说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圣山，上帝会塑造我们成为诚实正直的人。诚实正直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被藐视，但是却是天国里面首要的品格，对吧？上帝会塑造我们的。当我们以诚实正直作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是变得更有力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会免于很多的网罗。很多人因为行事偏斜，一些基督徒行事偏斜就掉到网罗里。你只要持守说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很多网罗就网不住你。同意不同意？当你的上司跟你说，哎，我们用贿赂的方式做事情，你说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这样去做。然后那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？我要做。我要用什么？我要诚实正直的方法去做。这个时候你做事情的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？当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不用那些撒谎，不用那些作假的那些方法，而是用诚实正直的方法去做，而且把它做成了，请问你做事的能力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？提升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经常给你捷径，是让你的能力下降的。阿们吧。你去撒谎的时候，其实你能力是在下降的。当你用一些错误的方法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能力是下降的，对吧？做诚实正直的人，用诚实正直的方法，又要用诚实正直的智慧去做事情，这就是大卫在这里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诚实正直的基督徒，不要去作伪。我们要追求圣洁，但我们今生能不能做到完全圣洁？做不到。所以我就真实，对吧？我承认我还差得远。基督徒要不要有爱心？要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很小，我要不要承认？要。你不要装作我爱心大得很，你来吧，什么问题我都能帮你解决，然后人家真的跟你讲的时候你受不了。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？然后要爱要爱，其实他能力不够，能力不够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什么呀？看的合宜，对吧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这就是诚实正直，这就是为人真实。阿们吧。然后第三节又讲说，他不以舌头这个谄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这里面就讲说，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圣山，我们开始对我们的舌头有了掌管。我不要用舌头说谄谤的话，而像圣经里面讲说，我们凡事要说什么呀？造就人的好话。阿们吧。我要想方设法，我都要造就人。我的舌头啊，不是给人带来毁谤的，我的舌头啊，不是给人带来伤害的，我的舌头啊，不是给人带来毁灭的，我的舌头是来干什么？我的舌头是来给人带来生命的。他们吧，我们要不要给人传福音呢？福音是不是给生命带给人的，对吧？我传福音的时候带生命给人，除了传福音之外我就开始毁谤人，这正常吗？这不正常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平时就要说造就人的话，好为我传福音做准备。 阿们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，而且第四节又讲到说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敬重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这里面讲基督徒的交友原则，你别以为就短短五节经文，其实里面很多的真理原则。你交友的时候，你不能说，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被一些错误观念抓住，说哎呀，我们基督徒跟什么人都要做朋友，不是的。他这里面讲说眼中干什么，藐视匪类，就是有些人很低贱很卑鄙的人，你要藐视他，你要远离他。不是说你不要传福音给他，你要传福音给他，想办法，但是只要他保持这个状态，你不要跟他做朋友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是圣经的教导。那种说我要跟什么人都做朋友，对不起，那是人的教导，对吧？你看到吗？然后你要跟什么人交往呢？要尊重那些什么呀，敬畏耶和华，就是那些正直，那些特别在信仰上面诚实正直的人，对吧？你要跟这些人，然后发了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为什么发了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？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是被利益带着走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事情对我利益有损，所以我马上就改，我马上就不干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事情不是这样看，我们说利益和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信实相比，哪个更重要？利益重要呢，还是我的信实重要？信实。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？我们很多基督徒日常行事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也会经常为了利益改变自己的承诺，对吧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随从了世界的风俗，这个世界不就这样说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什么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这个话听到心里去了，成了他行事的准则。你搞错了，凡是以利益居先的都是很低的层次。阿们吧。因为利益比起信实，比起我们在人面前的承诺，比起我们对别人的正直，比起我们对人的造就来讲，利益是很低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世界的人抓利益才是真正丢了西瓜捡了芝麻。而一个人信守承诺，哪怕利益受损我也要信守承诺，这才叫做抱着西瓜我不要芝麻。阿们吧。你要真正看到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。所以你会看到他到第五节说他不放债取利，也不受贿以害无辜，对吧？这就再一次强调说，对待利益我们看得非常合理，我们觉得人的生命一定比利益重要。所以你说哎呀，害了这个人或者让这个人受亏损，你会多赚钱？这个世界上面无数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利益和生命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？生命更。所以如果我造就这个人，我的利益会受损，我不要觉得我真的受损，我知道我得着了，我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。阿们吧。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生意，我跟你讲，你才能做好生意。基督徒企业家应该是这样子的企业家，对吧？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世上的企业全部都是追逐利润，为了利润，只要哪有利润他就跑到哪去。所以列宁讽刺那些资本家，你知道怎么讽刺吗？他说其实我们可以下一个单子，让那些资本家自己做一个套索出来，把自己吊死。他说的对不对啊？非常对。有些人说只要有眼前的利益他就去做，他做的事情其实正在弄死他自己。其实凡是追逐利益的人都是这样子，你现在追逐到的利益都是你的债务，不是你的财富。但是当你真正本着一个造就人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，你才真正得到了财富。阿们吧。真的，一个人只要只追逐利润，他所得的全部都是债。他的利润越高，他的钱越多，其实是他的债务越多。但是当我要去造就别人的时候，上帝祝福你，对吧？上帝说这个姊妹这个弟兄一心要去传扬福音，一心要去造就别人，我要加恩典给他，让他能造就更多的人。一样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你得的才是真正财富，这才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。因为你抓住主赐了，你明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圣山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多么大，我们的生命要经历怎样奇妙的改变。阿们吧。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登上耶和华的圣山，还有第三样，就是你还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说上山和下山。 上山和下山。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登耶和华的圣山是因为什么呀？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因为基督的福音？因为基督的福音。所以你是因着福音上到耶和华的圣山上，所以你也要因着福音去下山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讲到山的时候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山特别引人瞩目的，登山变相的山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吧？有一次主基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然后到一个山上，然后到了山上主耶稣就开始变相，对吧？他甚至衣服都洁白放光，然后有谁啊？有摩西，还有另外一位叫什么？以利亚，哇，突然显现来跟主耶稣说话，哇，大家那时候看得太兴奋了。这个可不是放电影啊，弟兄姊妹，是摩西和以利亚真的显现跟耶稣说话。所以彼得那个时候哇，惊骇的不得了，然后突然就说了话，说主啊，我们建三座棚，是吧？给你一座，摩西一座，以利亚一座，我们在山上就永远住下去，多好。他这个话刚说完，上帝做什么事情？突然就来了一朵云，对吧？然后摩西和以利亚就被上帝接走了，只剩基督在那里。然后主基督做什么事情？带他们下山。他们吧，你不能够仅仅停在山上，因为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了山，然后你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你领受了上帝这么大的祝福，你领受了八福，其实你八福都不止，阿们吧，你领受了永远的祝福，你不能仅仅为自己就够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所以彼得、约翰他们要跟着主耶稣下山赶鬼医病，其实最重要干什么？传福音拯救灵魂，阿们吧。所以当我们上到耶和华的圣山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去下山。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？我们要去做拯救灵魂的事情。你看，凡是在圣地遇见上帝的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荆棘火焰的异象当中见到耶和华，见完了耶和华之后怎么样子？上帝差他去哪里了？回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对吧？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看到登山变相以后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还有那个我们刚才讲登山变相那个伟大的以利亚，以利亚也曾经软弱，上帝是很怜恤我们软弱人，所以你软弱的时候别担心，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面求死，说主啊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你把我的命取去吧。主有没有说好啊，你想死我就让你死，我成全你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主就差遣天使来拍拍他的肩膀，给他饼，给他水，然后哇，以利亚是长跑冠军，跑了40天跑到何烈山，哇，厉害啊，没有一个人跑马拉松跑这么远，对吧？跑到何烈山，上帝许可他在何烈山疗伤，他就在何烈山的山洞里一直住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突然上帝向他显现，对吧？有烈风，有火焰，然后有雷鸣，然后上帝有细小的声音跟以利亚说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把以利亚唤醒了之后，以利亚要干什么？以利亚要下山去高耶户，去高哈薛，还有最重要的高谁啊？高以利沙。然后以利亚开始开先知学校，对吧？因为你看他最后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时候，先知学校已经开了不止一所了，对吧？你去看到他去到耶利哥有50个学生，50个先知学校的学生，对吧？去到伯特利又出来50个，对吧？过约旦河又出来50个，然后直到上帝用荣耀的火车火马把他接走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，我们上到耶和华的圣山，绝对我们不应该仅仅自己在那里享受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去把更多的人带到耶和华的圣山这里，阿们吧。其实你旁边有没有机会啊？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其实我们做牧师的机会少一点，我们周围都是基督徒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其实也有非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不要仅仅把你的工作当作是赚钱的地方，不要仅仅把你的邻居当作是说一般交往的地方，那就是上帝给你的禾场，那就是你山下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要传福音给他们，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这样子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帝就喜悦。当你这样子从山上下来，你的灵性没下来，你的灵性在提升。但一个人如果在山上不肯下来，哇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灵修的时候跟主相交，哇，好美啊，好享受哦。然后就是不去传福音。我跟你讲，这叫发臭的玛瑙，这叫发臭的玛瑙， 你一定要去传福音，你一定要去支持宣教的工作。阿们吧。这样子你的生命才发出光来。这个时候你要晓得，你说梁弟兄，让我从那个山上下来，我很舍不得。我相信绝对舍不得，特别是彼得他们三个肯定舍不得。哇，刚才那山多荣耀，下山就是赶鬼，是吧？下山就遇见各种各样挠头的事情。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多好，大家一讲耶稣都是阿们，但是我跟那些非基督徒一讲耶稣，他就甩脸给我看，所以我很不想下山的。对，我们每个人很不想下山，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下山，因为这是你的职责，这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。你去做福音工作才是你首要的工作，你其他的工作都是辅助的。而且我们在讲，弟兄姊妹，我稍微讲多一点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的很多的事情在天上都能做，而且能做得更好，但唯独有一件事情是特别好的事情，我们到天上居然做不了。你知道什么事吗？传福音。传福音只有你在这个世界能做。你到天上你去找一个失丧的人找得着吗？在天上有没有人需要你跟他去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然后他悔改接受？不需要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，你在地上传福音是何等的迫切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把你接走。你不要觉得梁弟兄我现在三十多岁，哼，年轻力壮，搞不好明天主就来了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努力的去传福音，抓紧一切的机会去传福音。当你在地上的圣山愿意去下去传福音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将来要接我们到那个更美的天上的圣山。阿们吧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启示录二十一章讲说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那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所以那个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山上的，那个山才是我们终极要去的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去努力，要去感恩，要去效法主基督，要去传讲主基督，要去过一个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生活。你每天要上到圣山上，就是你每天要灵修，要祷告，要去寻求他。然后你每天也要从圣山上下来，就是进到你的职场，进到你的邻里关系，然后去干什么？传讲福音，引人归主。只要你有这样的心，并且向主去求，祈求的就什么？就得着。你就求主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做一个得人的渔夫。这个祷告主听不听？主会不会说，这个得人渔夫是我给那个王子妹准备的哈，李弟兄你这一生就是个贫瘠的人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因为祈求的就什么？就得着。所以主啊，我要做得人渔夫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祷告以后，你开始找个小本子记下来，传一个福音记一个，你看看主是怎么信实的答应你的祷告。求主去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。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你不软弱，你把你的圣洁披戴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可以上到耶和华的圣山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到这圣山是何等的荣美，这圣山可以与上帝亲近，这圣山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总是存着盼望，让我们总是真的是靠着主你的恩典，我们去过你所喜悦的生活。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上到你的圣山上面的时候，体恤你的心，明白天父的心肠，我们就常常下到山下去，去传讲福音，得人如鱼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听了这篇道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就多多蒙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